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不好？跟周围弟兄姐妹说一声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哈！啊，各位弟兄姐妹，真是应该说是圣诞快乐。神在我们当中，哦，神差派他的儿子成为人，这是一个何等宝贵、何等重要的事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都是一到十二月份呢，你就知道这是进入一个热烘的季节了。其实，在十一月份感恩季节连接下来就是圣诞季节。所以的话呢，从感恩节就开始，大家就热烘了，对吧？然后的话，其实这一年呢也就差不多了。那更重要就是说，商家们呢已经把这个圣诞季节哈，感恩季节做成生意的季节哈。虽然有圣诞歌曲不断的在反复的歌唱、反复的吟诵，大家心里边也很暖暖烘烘的，是吧？这是一切的确是一个普世的节日，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然而的话呢，你知道圣诞一过，商家的那个圣诞的信息、圣诞的歌曲就完全的停止。所以有一次我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你知道在汽车里边有个磁带呀，我们就放圣诞的歌曲，不断的放。其实过了圣诞以后，我们还是在放，因为我们喜欢在这种氛围里边，所以别人听见了就感觉到圣诞已经过了，你们还在唱圣诞的歌，他就感觉到很奇怪，似乎是说到了什么时候就应该做什么事情啊。所以现在圣诞已经过了，你怎么还在那个气氛里边啊？其实他全然不晓得，我们基督徒啊，不仅仅是说在圣诞的季节里边我们在感谢神，才知道他为我们而生。实际上我们的一生一世，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所以现在世界似乎是世俗化，世界本来就世俗化，可是是不是教会也有点世俗化了？教会是不是也特别的把神降生的这个事情啊，救赎的这个事情变得平常了？所以圣诞节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读了一大段，一节到二十节啊，这是很长的一个章节。弟兄姐妹，你可能做几十年的基督徒，每当到圣诞节的时候，你还是要听这些故事，听这些信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的人呢，你每次听一次，你心中都感恩呢。每次听一次，你不可以感觉到这是老生常谈、习以为常了，而是感觉到啊，主，我真的好爱你，我真的谢谢你差遣独生爱子为我生。所以这位耶稣啊，不仅仅是我们刚才所在圣经里边读到的一个小小的婴孩而已，他是独神的独生爱子啊，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啊，他是宇宙的主宰呀、啊、然后他却成为一个小孩子来到我们当中，却在马槽里边而生，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当当想到这个冰冷的世界，再想想看当时的人群，你就包括现在我们的人群，是不是真的是每当想到耶稣这个降生就想到恩典呢？想到这个恩典实实在在的够大，这个恩典实实在在的太久远。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凭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纪念他，这位救主诞生，所以他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里边，在所有的书籍里边，你是找不到耶稣基督诞生的蓝本的，没有任何耶稣基督诞生的原始故事记载在其他的书籍里边。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本圣经把耶稣降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写出来。而且弟兄姐妹，你不会在所有的圣经的书卷里边，只在两卷书里边，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和二章，路加福音一章和二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四章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记载了耶稣基督 降生童年的故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教会啊，一到圣诞节的时候他就编排故事，比如圣诞剧。其实圣诞剧的话呢，不仅仅是降生的故事，圣诞剧是从天使报信开始的。在路加福音里边第一章啊，就开始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报信，然后玛利亚圣灵怀孕改孕，接下来就是讲到第二章，在啊这个报名上册的时候，在伯利恒然后生下耶稣，然后有牧羊的人来看，牧羊的人来啊，天使来大大的发出赞美。接下来呢，才是博士们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去寻找圣婴，寻找小孩子。所以这是他的正常的次序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圣诞节诞生的事情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有很多人说，哦，这个耶稣不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是的，圣经里面没有说耶稣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但是这个特定的日子我们把它分别出来，是为了纪念神的儿子有那么一天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事情，纪念这样一个事件，纪念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刻。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呢，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大喜的信息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这是责无旁贷的，这是一点不会改变的。那么这个大喜的信息，神的儿子降临，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民的，弟兄姐妹，不仅仅局限在以色列这个族裔当中，神的选民当中，而是关乎万民的。这是新约的开始啊！我们感谢主，正是因为是关乎万民的，才会有今天你我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心存敬畏，心存感恩，然后你来领受这么啊从上面来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圣经有句话我们还是要看啊，圣经哈，他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喜气洋洋的来欢迎耶稣基督诞生，可是当年的话，你想想看，当年耶稣基督怎样的情形啊？一个至高至荣从真神而生的真神呢，他居然躺卧在马槽里面，因为圣啊，因为的客店里没有地方。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啊！头胎的儿子是表明耶稣基督不仅是上帝的独生子，也表明了玛利亚所生还有其他的孩子。耶稣基督是啊大儿子 ，OK， 他还有弟弟雅各、约西，还有啊两个妹妹。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头疼的儿子。那还有的话呢，告诉我们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弟兄姐妹，谁家生小孩子？今天我们啊，我们在座可能有弟兄姐妹啊，家里面要添丁了。你生个小孩子肯定在医院里边，然后接下来就给你用布包着啊，冲洗干净，放在你的怀里边啊，好欢喜，好温暖呐，啊，你好兴奋，好激烈。玛利亚也是同样的激动，但是弟兄姐妹，没有人和他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喜悦，这样大喜的信息，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在意。真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才说客店里边没有地方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人心没有地方啊，不是客店没地方，是人心没有地方的写照，是人心没有预备的写照。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是一个小婴孩的样式，像一个羔羊的样式来到人间的。弟兄姐妹，是一个羔羊的样式，可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是以一个狮子的形象，是一个君王的样式再来我们，是一个得胜者。那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了，假如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这样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不像第一次特别 humble 啊，好像是毫无力气，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人心就有地方为他预备了吗？人就准备好了吗？弟兄姐妹，同样是这个世界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现实。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巴不得你的心已经 ready 了，为圣婴诞生预备地方，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这是我们要想到的。那这是我们看到啊，这里边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事实。那接下来的话呢，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看见小婴孩诞生的时候，没人为他预备，没人为他预备礼物，没有人庆贺他，只是默默的在马槽里边，可能周围有很多的牲畜啊，他再来 share 这个天大的信息，人都没有预备好。可是弟兄姐妹，你别以为人没有预备好，神就不来荣耀他的儿子。所以神以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荣耀他的儿子，就是在牧羊人的中间，在旷野里边啊，在野地里有牧羊的人，他们按着更事看守羊群的时候，弟兄姐妹，主的使者啊，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个使者就站在他们旁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惯了圣经了，你觉得有天使在你旁边啊，这是何等欢喜的快乐。弟兄姐妹，假如说突然天使一下子出现在你的身边，我估计我们这一批人很多人都吓得都掉头就跑，真的，多大的事情啊，天大的事情啊，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历，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说你以为今天我们读了，假如天使在我身旁，想想那该有多好，马上就快乐拍手，不会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没有人敢对视，没有人敢占为己有，没有人敢说我配受神的荣光向我显现。所以这些牧羊人都吓得战战兢兢的，对不对？可以想象，可以想象。所以这天使啊，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你看，第一个就是安慰啊，神所带来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安慰啊，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窝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好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说今天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见了这个婴孩，我们看见的这个婴孩，我们见到他。当年的牧羊人呢，他们也是慌慌张张的，听到这样报大喜的信息，他们得到神极大的安慰。这个天使啊，把这个神的儿子，这个至重的婴孩卧在马槽里边描述给他们。不姐妹，又也没有看见神老早知道世人没有预备好，但是神已经预备好了。那么神告诉他们，虽然神的儿子为至高至大，但是他却可以降卑为成这样一个小婴孩，然后他也可以全然不顾周围人的冷漠，但是神要尊荣他的儿子，神要尊荣他的儿子。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啊，一个卑微的记号。弟兄姐妹，卧在马槽里边，那就是记号了。所以说神的儿子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那就是记号。所以弟兄姐妹，神儿子的记号是什么？是一个谦卑的记号。所以没有任何的人家，我们没有想象到，在书里边也没有看到过谁家生孩子然后没有地方为孩子预备，最不济的最差的，你在家里边生了孩子把他放在炕上 OK，在客店里边，或者是找个地方哈，为他预备。那今天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为了预备一个孩子的诞生，我们预备了好多，预备了很久，然后有人来看，打电话写 email， 哇，登门拜访来祝贺。但是神的儿子降生就是那么样的一个事实，就是那样一个事实，是一个卑微的记号，放在马槽里。弟兄姐妹，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话，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姐妹，当年他的贫穷啊，是为了叫我们成为富足，为了叫你们成为富足。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本来就贫穷的？他是不是就该受贫穷？不是，因为圣经说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在座的人成为贫穷。什么叫成为贫穷？他是甘心乐意的，他是放下他的冠冕，放下他的一切尊荣，他为我们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啊。那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七节说得更清楚，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是说我非得这样子，他可以说，神哪，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所以说他不是说非得 hold 住那个荣耀那个尊荣，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这样子没？就是说作为神，作为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圣子，他因着神的命令和神的缘故，他可以放下自己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弟兄姐妹，他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因此我们可见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是这样子的啊，可以谦卑自己。如果今天让我们很多人呢信耶稣呢，他固然是一个好事，他也知道信主是好事情，但是你让他放下身段，承认耶稣是救主，承认我是个罪人，承认我是贫穷可怜瞎眼的，弟兄姐妹，他实在是不乐意做。因为实在是觉得我是这样有身份的人，我是这样有学问的人，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怎么能够啊承认我是贫穷的可怜的呢？所以弟兄姐妹，承认我是有罪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是这样子的一个神的独生爱子，他为了我们这样做。那弟兄姐妹，这个天使天兵啊，还有话题呀、啊，还有话题啊，他是告诉我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呐、啊，荣耀归于神，然后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想到耶稣基督当年在世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人要去传福音，就会想到一个故事。耶稣基督是历史人物吗？我在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网上查找，就是说你去搜福音的时候，以前呢很多人都说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没有这么个人呐、啊，遑论他是基督，是救赎主。那今天你在网上搜寻的时候，你打耶稣基督是救主吗这个词的时候，你会看看有许多的那个网站，有许多的那个网上的那个 encyclopedia， 他都会告诉你耶稣基督确有其人，他是耶稣，他是救主。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世界上不会再说耶稣基督没有这个人，不会再说耶稣基督不是真正的人了，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历史上这个小婴孩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有历史记载的。刚才我们没有读啊、读的这段啊，刚才我读的这段，我想把它倒过来哈，先讲耶稣的诞生，然后再讲他的背景。就是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的旨意下来，这段话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在叙利亚啊，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叙利亚那个地方啊，包括耶路撒冷，包括犹太那个犹大权，那是罗马的一个行政省啊，是罗马管辖的一块区域，所以它的总督叫做啊叙利纽啊，叫做居里纽。这在挖掘那个考古的时候，却发现这样一个碑牌，就记载着这件事情。所以说，居里纽叙利亚的巡抚确有其事。那么该撒雅古斯都，什么叫该撒雅古斯都？就是凯撒，罗马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他做罗马王的时候，是在公元前三十几年到公元后是十四年，这段期间他做罗马的皇帝。的确有这么一个事情，报名上册的事情。正是因为有了当年的报名上册， 约瑟带着玛利亚怀着很重的孕才会赶到伯利恒去来生下这样一个儿子。他生下这个儿子的是什么意思？是为了应验圣经里边先知所说的话，所以神在他的话里边都要句句的应验，旧约所说的要在新约里边应验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别看是凯撒大帝啊，别看是罗马帝国非常非常的兴盛，在当年那样子的啊地盘广阔，但是他要在神的手中成就一件事情，就像圣经里边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弟兄姐妹，王的心，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中啊，非常随意，都要为了成就神的事情。那就是我说这句话是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所做的事情全然都是公义公平的，全然都是公开的，你可以在历史在空间里边发生过，寻找到它。当年的罗马，包括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中国，今天的欧洲啊，今天的这个非洲，都要成就神的心意。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报名上车这个事情，这是神的美意啊，是历史事实，为了要成就神的事。弟兄姐妹，基督教我们所有的信仰是在空间和时间里面站得住脚的。弟兄姐妹，任何其他的宗教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掌管时间和空间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时间里边是四维空间的，除了立体再加上时间，这就是构成我们的历史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历史的长河里边，神的话在历史的长河里边站得住。所以说今天一直传到我们当中，我们确切的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今天是传在我们当中，我们接纳了，我们接纳了。那什么要回到伯利恒呢？因为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啊，大卫的首都，所以说才在那里面预言他要降生。这样子啊，在弥迦书里边5:2-4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他不是一个多大城，因为君王之城耶路撒冷胜过这个伯利恒，所以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弟兄姐妹，你又在这里看到先知的预言吗？说生下来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在伯利恒，而是告诉他的根源是在亘古，是在太初。弟兄姐妹，哪有一个生命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呢？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从亘古在太初就有的。下面又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啊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好，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个预言呢，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姐妹，谁是掌权者？就是那位婴孩啊，他是掌权者，他其余的弟兄姐妹就关乎到我们了，关乎到万民了。所以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这位掌权者，其余的弟兄们，你必归到以色列人来。归到谁？为什么归到以色列？因为我们在灵里边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归到以色列那里。啊，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接下来又说，洪志士说，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啊。所以耶稣基督的信息，耶稣基督的福音，要直到地极啊，日渐尊大。弟兄姐妹，但是在小小的巴勒斯坦，但到2000年以后的今天，你看看在世界上所有有人的地方，就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传扬，所有有人的地方就要庆祝圣诞，所有有人的地方就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所有有人的地方都有圣经递给他们。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事！所以神的话是绝对不会落空，也绝对不会虚谎的。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礼物。圣诞期间我们弟兄姐妹一定忙碌一件事情，买礼物， 包礼物，接受礼物，拆礼物，好像成为我们的啊节日的一个循环。弟兄姐妹，固然我们接受礼物，送出礼物，表达我们的爱，表达亲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你千万别忘了，神所赐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啊。圣经怎么说？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耳熟能详的一节经文呢、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里面你有没有看到，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反过来就是赐给我们，啊，这是神说的话，赐给他们，那我们作为接受的一方，就是赐给我们呐、啊，神的独生爱子作为礼物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何等宝贵的一个信息。然后，提摩太前书啊，一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揭示一个真理呀、啊，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而是为了要降世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这话是可信的，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里，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主所说的话都要成就，都要应验啊。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是不是礼物啊？是不是极宝贵极重要的礼物？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弟兄姐妹，你不会接受一份大礼比这个更贵重，你不会再接受一份大礼比这个更重要，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联系联啊，联络到神的国度，联乎到永远的生命里边。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极宝贵极重要的礼物啊。有这首歌，弟兄姐妹唱过吧，一件礼物，这首歌哈，很好的，我觉得写得非常的非常的贴切啊，真是歌的声音也特别的怎么说美妙。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唱这首歌，好不好？那我愿意今天和弟兄姐妹我们一道来唱这首歌，虽然不要弹琴，我们来清唱，我们来清唱，大家有会唱的我们就来唱，好不好？有一件礼物，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让我们大家来缅怀，真的是接纳这位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礼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是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得到？我们的心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最美的礼物，最好的礼物吗？在这个圣诞季节里，你知道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但在这儿来欢迎、来庆贺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还要有一个心思，要来传福音呢、啊，弟兄姐妹。所以圣诞不仅仅是我们快乐、我们庆贺、我们相聚、哦，我们分享，而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来传福音。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众天使离开，他们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说他们就去找到小孩子和玛利亚，对不对？看见婴孩卧在马槽里面，既然看见，下面就说，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这些最卑微的人，在社会里面的底层，却在传播一个最美的信息。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好消息一般都是从大消息一般都是从什么？都从广播里边出来，从广播员的口里边出来，是不是？都是从那个大人物的口里边出来。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最美的信息、最古老的美好信息，却从牧羊的人口中出来。弟兄姐妹，其实呢，第一个传信息的还不是这些牧羊人，是谁呀？是天使。弟兄姐妹，天使是第一个来向人来传福音，你有没有看见？天使向人传福音是第一个因素，才把福音传到人，然后的话，这群卑微的人才去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别以为我们很高大，我们以为很富有，我们以为好像是怎么样，我们也带着这个使命来传福音，我们也带着这个福音来传福音。所以大喜的信息是要来分享的，大喜的信息是要来传扬的。圣诞节不仅仅是大家在一起过节，大家在一起，而是有福音的使命。最早的传福音是天使，接下来就是牧羊人，这些贫穷的人来传福音，也是这些贫穷的人开始接受福音。弟兄姐妹，这很奥秘哈。往往最先接受福音的人不是那些这个尊贵的人士或者社会的高层，往往都是社会的底层。弟兄姐妹，你去看看任何福音传到的地方，说最先进入的就是底层人群。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最 humble， 最卑贱、最卑微，愿意接受啊。所以有好消息一传给他们，他们就愿意接受。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也同样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要传福音。我们华府教会不是一个仅仅守护我们群羊的地方，我们是要扩大我们的群羊。我们不是仅仅来在这儿来大家在一起相聚，大家在一起来团契的地方，我们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所以大喜的信心是关乎万民的。弟兄姐妹，不在乎说这个教会大与小，人多与人少，而在乎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使命，有没有把神的心意完全在我们当中来传播出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传福音是一回事儿，信福音是另外一回事儿，也可以反过来说，信福音是一回事儿，传福音是另外一回事情。弟兄姐妹，你把福音传出去，他不接受，像刚才我们唱的歌一样，你有没有接受那是他的事，但是传不传福音却和你我有关。神的使命、神的好消息和你我有关。刚才我说传福音第一个是天使。弟兄姐妹，即使在今天呢，天使、神的天使、使者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阿拉伯世界是吗？很多都是伊斯兰教的这些信徒啊，他们不接受耶稣， 但是你不晓得的一个事实是什么？现在整个在回教的世界，任何伊斯兰教的国家都有基督徒，都有教会哦，都有聚会哦，都有传福音哦。你知道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有些卖命的不顾自己性命的人去传福音，是的，但是有许多人起来做见证，说是天使向我显现，是天使把那个福音传给我。所以在伊朗，大家都知道伊朗是伊斯兰教非常重的地方，如果是要信耶稣会怎么样？会捉拿，会下监，可能会杀头。但是有这样两个姊妹，今天我没有在这把她的名字拿出来，有没有把她照片拿出来？我收到这样一个信息是在去年的时候，这两个姊妹是为了主不顾性命的。你知道她在伊朗这个世界里边呢，她发了多少圣经出去吗？2万本圣经。最后她被那个警察给抓到了，放到监狱里边去。你知道监狱里边关押的都是什么人吗？妓女、吸毒的、作奸犯科的，都是这样的人。忽然送进来两个，因为传福音，因为传耶稣是救主而关押进来的人。你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这些监狱里面跟他们居住的人全都信耶稣，妓女、吸毒的、作奸犯科的，在他们的影响感召下都信了耶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彰显荣耀的世界。虽然有很多我们不能眼见的，但是我们却相信神的手在做工，天使在传福音。弟兄姐妹，如果人去不到的地方天使在做，如果人去得到的地方神要差遣你我和我。所以今天在华府地区，在这个大的地区里边有我们华府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神要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你我。当然还有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可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和我在其中的责任。那我愿意在这和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季节里边来告诫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传福音要成为我们华府教会的一个常态。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啊成为一个啊布道会，我们要宣传福音，而是要在我们所有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弟兄姐妹要共同来努力，为人去结果子。弟兄姐妹，你是说传好消息容易呢，还是传恶心容易呢？当然传好消息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轻忽了神这样子的一个呼召，轻忽了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呀。因此我愿意和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愿在来年的时候，我们大家要把重点之一放在传福音上面。我去过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我进门以后发现一个牌子，一个数字牌。哎，我以为这个教会数字牌是什么？它是上一个礼拜啊他们聚会的人数。那弟兄告诉我说不是的，说是因为我们牧师给我们会众有个挑战，说我们会众在这一年里边能传多少福音，能传多少人信主。他决志了，弟兄姐妹，不管是谁，你就告诉教会说一个人印证我们传福音，他得救了。教会就把一个人的名字记在那个数字里边，两个人他就记了两个人，你知道吗？所以一直到很大的一个 number。 弟兄姐妹，是的，我也想教会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记录，或者对我们弟兄姐妹一个 challenge。 我们教会要成为传福音的教会，假如说我们乐意，你传了福音以后，从2015年开始，你传了福音以后，你结了果子，弟兄姐妹，你就告诉教会，他信主了，他决志了，你就告诉教会，我们就算我们教会结的果子是为主结的，不是说我们的，然后我们就放一个 number 在那个地方。如果下回还有人，我们再改变一个 number， 我们这样一加起来，我们看我们一年华府教会这么多人，我们能传多少福音出去，我们能结多少果子。弟兄姐妹，是为了主的缘故啊！你说他可能接受了主，他没有受洗，那是另外一档事情哈。我们说凡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要成为我们教会所结的果子。你说他可能要回国 ，That's OK。你说他可能去别的教会 ，That's OK。就是说，你要为主结果子，我要为主结果子，我们要为主传福音。好，弟兄姐妹，这是我想和弟兄姐妹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一个是大喜的信息啊。 真是在历史长河里边就有那么一笔呀，而且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我们的。这个福音是神所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不是仅仅唱一下大家在一个氛围里边，而是真的谨记心头啊，愿神的话，愿神的生命坐在我们里边，然后再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使者，要成为传福音的窗口，要成为传福音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团契，我也鼓励我们众团契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窗口。我们这个团契也不是说，哎呀，我们大家很好，我们大家很熟，我们来大家来来继续查经祷告。弟兄姐妹，你要把人要带进来，如果团契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细胞啊。所以让弟兄姐妹，不是团契是仅仅是哦，老是维持这些人，甚至都维持不住啊，人数在流失，人数在流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所以团契就不长，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教会就不长。所以愿意弟兄姐妹来接受我这个挑战，好不好？我们来传福音，不管是长辈团契也好，哈，这个广东话团契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学生团契也好，哈，还是我们其他的查经聚会也好，都要为主来传福音。所以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的邻居，邀请他们来和我们一起敬拜，来一起来查神的话，一起来信耶稣。所以这是我和弟兄姐妹在这个岁末年初啊，给弟兄姐妹传达这样的信息。因为下个礼拜我不在，我在科宝讲道啊，所以说下个礼拜就没有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这就算我今年年底给弟兄姐妹的一个信息，也是给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那最后的话呢，我愿意祝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新年新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的恩典是源源不断的。对，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大家再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救恩。弟兄姐妹，在你的这个 bulletin 里边，你会发现我和师母啊给大家写了一封信，是给大家说，因着弟兄姐妹的接纳与爱，我们在这里服侍的很甘甜，更愿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大家通力合作，我们来共同的来兴旺福音，共同的来荣耀神。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这是美好的时节，这是美好的信息。神子降生成为人，主啊，来到我们当中，为的是要救我们这些人脱离死亡。主啊，要把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要救到神的国度里边去。神啊，我们谢谢你当年与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谢谢神给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子，谢谢神主啊肯降卑来到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这群蒙了神你大恩的人呢，理当歌唱与赞美，我们蒙了神大恩的人理当敬拜与服侍，我们也理当把神你自己的好消息传播出去。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瓦器，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些主啊，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主啊，使我们成为神你的管道，使我们成为神你的使者，来传扬神至大至宝恩惠的福音。谢谢主耶稣，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他，阿门。